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《耶利米哀歌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《耶利米哀歌》，这卷书是在《耶利米书》的后面。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查考耶利米哀歌，虽然这卷书只有五章，但是在内容方面却道尽了作者耶利米的心声，显示他内心的悲苦，对民族国家的情怀，对于国家被掳、人民流离失所的叹息。而在写作方面，这一卷书所采用的是属于离合体的诗体，每一章都以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为开始，所以每一章都有22节，除了第三章例外，一共有66节，是每三节用一个字母的。这一种诗体有特色，也属于很高的技巧。可是耶利米在悲痛之余也发挥了他写作的才华。现在我们来到耶利米哀歌第四章，这是一章默想的诗歌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。黄金何其失光，纯金何其变色，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，西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，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饼。耶利米将西安的年轻人比作黄金，这些可爱的犹太男子本来是黄金做的贵重器皿，但是现在好像用瓦做的器皿那样，不但没有什么价值，而且是很容易摔碎。这是战争所造成的可怕景象，将一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完全的灭绝了。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，我们应该看重自己的价值，而不应该贬低。我们要从人的角度来看自己，珍惜神所赐给我们人的尊严、自由和思想。然而保罗也教导我们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我们不应该自视过高，太过看重自己，这是另一方面的不对。而自暴自弃、瞧不起自我固然不对，自视过高也是不对。我们要照神所指教我们的，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。特别是我们属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像神那样对自己有期望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将信徒比作神手中的器皿，不过保罗所强调的是我们生命的用处，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成为他可以使用的器皿。 今天我们是否也在神的手中，是神可以随意使用的何用器皿呢？主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婚宴上，因为主人家的酒喝光了，于是他便吩咐仆人将摆放在门口角落的六口石缸都放满了水。这些本来不显眼的石缸，没有人会去注意它，或是发觉它有什么贵重的价值。可是主耶稣就使用这些石缸去完成他要做的神迹，解决了主人家的缺乏。主耶稣要使用这些石缸将它们注满了水，而水可以代表是神的话。我们若是像注满了水的石缸，装满了神话语的时候，神就能使用我们。犹太的年轻人因为不侍奉神，所以现在落得如此的收场，被打碎成为瓦片，是何其悲惨。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四节的经文：吃奶孩子的舌头引枯干贴在上膛，孩童求饼无人薄饼给他们。尼布加利撒围攻耶路撒冷的确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，城内的居民受苦不已，他们没有投降，而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和婴儿死亡，这是多么残忍的事。然而我们不要指责他们的残忍不是，今天我们在安乐的环境中，在文明的教育下，仍然看见不少这样残忍的事，就是堕胎在世界各地的激增，这其实也是屠杀生命的一种形式，是基督徒不能接受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五节：素来吃美好食物的，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；素来卧朱红褥子的，现今躺卧粪堆。他们本来活得十分舒适奢侈，过去有大间的超级市场，但是现在架子上却全是空的，他们再享受不到过去所享用过的，现在这一切都荡然无存了。我们是想象一下这个情景，如果我们现在所享用的一切突然全部失去，生活中什么都缺乏，没有煤，没有电，没有水，没有日用品，那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呢？那是绝望的时刻，是濒临死亡的边缘。耶路撒冷当日的光景就是这样，是神对他们的惩罚，情况之惨，实在是令人惨不忍睹。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六节：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，索多玛虽然无人加守于他，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。神责罚索多玛和俄摩拉已经是够严厉的，但神审判耶路撒冷是更严重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是因为耶路撒冷所犯的罪比索多玛和俄摩拉更为严重。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因为道德的罪而受到神的刑罚，他们同性恋的行为以至于成遭到毁灭，这无疑是一件严重的罪。但是有些罪比同性恋更严重的，就是拒绝神。今天在神的眼中最大的罪莫过于 是认识神之后而将神拒绝。我们有机会听闻福音的时候，就应当赶快的接受，不要拒绝。我们不要以为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人是最可怜，那些部落的土人是最可怜。其实最可怜和最悲惨的，乃是听见福音而弃绝不信的人。我们要小心自己对福音的态度。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七节，西安的贵胄素来比雪纯净，比奶更白，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，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。这些人看起来是很好的，是不是？同样，宗教看起来也是很不错的。我们有宽阔的礼拜堂，有舒适的座位，但是耶利米先知觉得这一些锡安的贵胄只是外表好看而已，而他们的内心其实还没有改变，仍然是那样的丑恶污秽。今天我们不要单注重外表，固然外表的华丽堂皇也是好的，并不是坏事，然而我们要关注的还是内心对神的归回，不要再存留半点的罪。这正是耶利米对犹大国的描述。接着我们读第四章第九节，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，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，就身体衰弱，渐渐消灭。即使耶利米见证了耶路撒冷遭蹂躏、遭毁灭的可怕，也见证了这些人的死亡，但是先知的内心是不忍的，因为他所见的一切都十分可怕，而且将来要发生的事仍然会继续的可怕下去。接着我们读第十节，慈心的妇人，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，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。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主后七十年，提多将军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人民因为饥饿的缘故，以至于做母亲的将自己的婴儿宰了吃。这事情固然是可怕残忍，但是今天堕胎的妇女又何尝不是亲手杀死了肚子里面的小生命呢？神要向做这些事的人追讨他们的罪。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十三节，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，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。因为假先知和祭司并没有告诉百姓这真理，所以他们也沾上了杀人的罪，这是神所评估的。做传道人的如果不忠心的传讲神的话，告诉人得救之路，他们也在被神责备之列，这是神说的。神说，如果你不将神的话传讲出去，就是有罪。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十六节，耶和华发怒，将他们分散，不再眷顾他们，人不重看祭司，也不厚待长老。百姓对祭司所讲神的话充耳不闻，耶利米是神的先知，可是他们竟然不理会他，神为此要审判他的子民。接着读第十七节，我们仰望人来帮助，以致眼目失明，还是枉然。我们所盼望的，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。这是现代的以色列必须学习的。神并没有在1948年把他们 都带回本地，是联合国使他们组成国家的，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一刻的安宁和平。战争和战争的威胁不断地持续着，他们仍然没有归向神，神也没有将他们带回本地。以色列人的归回确实是历史上的大事，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被掳70年之后仍然能够回国重建的。之后大约在600年之后，这个国又在分散，人民在世界各地达2000年之久，可是他们仍然保存了民族的独特性，没有被同化，也没有在世界上消失。这是神的保守，给他子民有特别的恩典和怜悯。神说，犹大的问题是不应该寻求埃及的帮助，因为埃及不是他们的帮助，他们是以色列的仇敌。今天，以色列人所需要的也不是军事上的援助，武器上的装备，他们需要的仍然是神的话，一如过去的一样。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22节。锡安的民啊，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，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。以东的民啊，他必追讨你的罪孽，显露你的罪恶。在审判和刑罚过后，神应许他们要永远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耶利米哀歌的最后一章，就是第五章。这一章也是用离合体的形式写成，全章也是22节，分别用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作为每一节的开始，是十分的特别。这最后一篇的挽歌是耶利米的祷告。那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第一节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，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。犹大已经失去了过去他在列国中所得到的尊敬和荣誉。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五章11节到13节的经文。敌人在锡安玷污妇人，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，他们吊起首领的手，也不尊敬老人的面。少年人刚磨石，孩童被木柴都半跌了。这里说他们的妇女受到玷辱，首领被吊起来，他们失去了一切的东西。那些幸存的年轻人则被掳到巴比伦去，沦为俘虏，替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做工。接着我们读第五章的第15节的经文。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，跳舞变为悲哀，他们内心的喜乐和欢庆已经全然消失了。最后让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第19节到21节的经文。耶利米哀歌第五章19到21节。耶和华，你存到永远，你的宝座存到万代，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？为何许久离弃我们？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便得回转。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，像古时一样。这是耶利米为他子民的祷告。我们可以从其中学习到一个功课，就是在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挽救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抓紧机会回转归向神。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说，看哪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今天世人仍然有悔改的机会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千万不要糟蹋浪费，免得神将机会收去的时候，我们再悔改也就来不及了。信耶稣是今生要做决定的，今天我们所做的决定直接影响到我们将来的归宿。如果我们今生不做决定，那么到生命终结的时候就再没有机会了，我们就沉沦，就灭亡了。不少的人以为地狱只是传道人为了劝人为善而编出来的谎言和恐吓，其实并不是。地狱是的确存在的，是真实的地方，圣经很清楚地提到，而主耶稣也亲口地说过，只是今天神还没有来收拾人类，还没有来审判罪人，仍然给人机会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两节经文回答了我们内心对主耶稣仍然还没有回来的问题。主耶稣不是忘记了他的承诺，他不是不回来。圣经有关将来的预言终必一一的应验，只是神今天为着罪人仍然保留悔改的机会，他仍然宽容人，希望人人都可以悔改得救。所以信耶稣必须要抓紧机会，要及早的做决定，免得机会失去就不再来。耶利米哀歌让我们看见了一个背弃神的民族是怎样受到亡国的痛苦，他们的希望不在于别国的帮助，乃在于归向神，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。因此耶利米哀歌向我们传达了及时的信息，是我们应该好好反省和思考的。我们不但从中知道关于他们的历史，特别是亡国时期的遭遇，并且能够反省自己现今的处境，不要再落在同样的境况中。好，耶利米哀歌我们就讲解完毕了。下一次我们要开始查考一卷新的书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您接着你的仆人耶利米先知，把耶路撒冷城，就是你拣选立为居所的地方，怎样遭毁灭，怎么样遭到仇敌的蹂躏，很清楚的都写出来。主啊，让我们从历史中得到教训，让我们看见人背弃神、拒绝神的结果是多么可怕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每一位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今天听见福音没有接受你，求主的灵感动他们，今天就做决定，免得沉沦灭亡。主啊，你也警戒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人，我们有你的话语， 我们都应该宝贝你的话语，常常信而顺服，过讨你喜悦的生活，为你做见证。我们这样的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